哥林多后书十二章是保罗他启示的一个高峰，也是他经历的高峰，他被带到三层天上。我想这个荣耀的光一生能够抓住他，然后这主在他身上放了一根刺，是撒旦在那里攻击他。他三次祷告，神并没有把这根刺拿去，但是主告诉他，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是一个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叫他怎么样借着这样的刺，他被破碎，借着这样的一些环境，无论是什么情形，他伏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很深的十字架的经历。而我们今天晚间在这里呢，一起要交通哥林多后书总结。我想这些日子大家一起读哥林多后书，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那哥林多后书当然是使徒保罗所写的，他大概在主后57年在马其顿腓立比那边所写的。那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是保罗他曾经请这个提多弟兄带到哥林多去，因为那个时候呢，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当我们读前书的时候，有人讲说他讲到是教会问题，或者讲到问题教会哈。那保罗他的话也是非常的严厉，但是这个信去了以后，他在马其顿呢得了着提多他带回来的好消息，所以呢他得着了不少的安慰，因为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接到了前书的信以后，他们有一些的改变。那甚至呢，他严厉指责那个犯奸淫的人，也认真悔改了。但是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很多的情形，还有很多的假师父在那边很活跃，他们批评保罗他的外貌，批评他的言语是粗俗的，他的其貌不扬的，他们不认为保罗他有使徒的职分，所以把很多建造的工程这些假师父在那里拆毁。所以保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写哥林多后书。那我们认识到哥林多前书讲到基督和他的十字架是所有问题的答案，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哥林多教会这么多问题唯一的解决的答案。那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是接着哥林多前书，但是后书特别讲到保罗他这个人，除了他的信息，除了启示的光，他把他自己，他是一位执事哈。那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一下。那在哥林多后书我们读几处的经节哈，先读一下这个叫做要节。那要节呢就是最关键的，你把这个要节读懂了以后，好像一把钥匙哈，把一个门可以打开的。在林后第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请我们一起来读。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他这边解释经意或作圣灵，所以字句叫人死，字句是杀死人的，那经意呢，灵是叫人活的。他特别在这里讲到新约的执事，新约的执事，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新约的执事是讲到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执事，当神把一个托付托在他身上的时候，那这个人呢，他成了一个执事。那这个执事是讲到这个人，他能够承担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那我们认识到这边讲的字句，特别就是指着律法、旧约这些律例典章、这些律法来说的。但是经意呢，是讲到 圣灵。在旧约里面，是的，当神把这些律法颁布给他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在律法上的一点一画都不可以废去的。所以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是要成全律法。但是当时候保罗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有多少的犹太人他们要守律法，他们把律法当作一个字句要那里遵守。但是字句或者说律法，如果没有圣灵没有生命的话，只能把人带在一个定罪的光景里面，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能力能够把律法行出来。律法使人知罪。保罗在这里他带进一个新的，让我们认识神托付给他叫做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的，是凭着经义。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段经节，好，他讲到说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保罗他所经历到的不是他自己有多么的伟大，所以在灵后他常常讲到他夸自己的软弱，他宁可把自己摆出来，他的光景他的情形他是软弱的，但是他能够成为新约的执事，不是在于他天然的聪明，不是在于他的知识，不在于他的口才，乃在于宝贝是在瓦器的里面。我们都不过如同是泥土的器皿，软弱卑贱，但是今天因着有宝贝在瓦器里，他说要显出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做见证了他经过了多少的患难，我们在后面读到他多少次怎么样，多少次怎么样，多少次怎么样，在路上，在海上，在人的面前，假弟兄的危险，他遇到这么多的情形，他讲说四面受敌不被困住，这是他所经历到的。他讲到说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曾经他怎么样被人家用石头把他打了，以为他已经死掉了，但是他后来又活起来了。他怎么样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所做的见证了，他活出一个馨香来，那这个馨香叫做基督的香气。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香气会叫人死，这个香气会叫人活，这是非常特别的。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特别读到哥林多后书，是特别讲到保罗这个人他的榜样，他的见证。那这些呢，不单我们说从真理里面很多所教导的我们可以来领受，另外来讲我们都有一个认识，保罗能够把这样的生命活出来，他所经历的是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进入都可以经历到的。所以好多弟兄姊妹他们读了以后，我相信我们当中都有很多的见证，什么叫做这个香气能够叫人死能够叫人活。哎呀，我们也需要经历，所有的真理不能只在头脑的里面，不能只在知识的里面，是需要我们有经历，需要我们有见证，需要我们能够把主的生命能够活出来。下面讲到要治，刚刚我们讲到新约的执事，是我们这边讲到 minister 是讲到这个人。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有的时候翻作用人、差役、仆人，那另外一个字呢是职业的职，这个执事职分，神把这个职分托给他们，这个呢叫做 ministry。 所以神有一个托付，托给使徒们，托给保罗，这个叫做一个职分啊，是一个职事 ministry。 那在这个职事里面需要有人他能够来承担这样的一个职事，神要得着器皿，得着他的用人，他的差役，得着执事，这个是执行的执，这个执事，这个是讲到他所使用的器皿。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他特别讲到他的自己，很多时候他说他是不得已的，但是当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新约的执事，他是一个何等宝贵的榜样。那刚刚我们讲到，我们也很熟悉，才读过哥林多前书，现在又把哥林多后书把它读完。所以前书讲到基督和十字架，讲到这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教会有很多的难处当时候，但是保罗他说，我不知道别的，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在哥林多人的面前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能力，他能够用地上的智慧都能够叫他们口服心服的，但是保罗到了他们当中，他说我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你说这好像不像保罗啊，那保罗是大有过去是很有权柄的，捉拿基督徒啊，出名定案的，但他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因为他知道今天不是靠着人的能力，不是靠着人的办法，不是人的知识，他靠着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传十字架，传钉十字架基督，保罗的身上他必须有一个很深的经历。就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怎么样制作他，怎么样炼净他，的确是一个瓦器，把所有外面的拆毁了，里面的宝贝能够显出来。所以神怎么样深深的做工，破碎组织，那我们必须要从灵前灵后一起来看。我们看见保罗这位神伟大的仆人，他所做的所事的非常的一致，那都是指的那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主是一切的中心。我们从这两卷书来比较，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那么我们看见说，无论是什么的问题，钉十字架基督是一切的答案。但是今天需要有器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说谁谁谁有什么问题，教会有什么问题，不是我们的知识说哦，主是你的解答，主是你的帮助，主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也许我们读了以后我们都可以说，但是说是一件事，知道是一件事，而今天我们有没有真实的经历到，有没有被主制作？保罗在这里他需要把自己摆出来，因为的确每一句主所说的话他需要那么实在的来经历，这条路需要脚踏上去，你需要走过去的。所以我们不知道，不但需要知道主十字架启示的那一面，我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很多时候你没有启示，没有看见，我们走不上去。那启示的部分都是主已经完成的事，都不是我能够再来摆上去的，是主已经做成的。我们需要祷告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主已经做成的，但是不能停在这里。下面呢，除了你有启示，你有认识，我们需要有实际的经历。所以在灵后十二章，它是一个讲到最高的一个启示，也讲到它一个最高的一个经历。十字架是需要我们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灵后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保罗他讲到他的自己，甚至我们可以说好像就是保罗的自传，你特别就能够看见这位神的仆人 好像他就活在我们的中间，他的经历，他的忧心啊，他里面的着急，为着教会的那些负担啊，这样的活哈，盼望说保罗他的经历，他的灵也能够来感动我们，也能够来激励我们。在保罗所有的书信中，以弗所书是最高的一卷，但哥林多后书却是最深的一卷，这是尼托森弟兄所写的哈。当保罗写完哥林多前书之后，神也定规把哥林多后书加上去，因为从后书中我们看见哥林多前书的作者是怎样的人，并且借着后书衬托了前书的价值。前书是被建造在后书作者本人的属灵生命上，讲得很清楚哈。保罗他的属灵生命，他被神怎么样的制作，需要有这样的人能够把前书他所讲的这些真理，虽然他在指责上面好像是不留情面的，是很严厉的话，但是今天他的属灵的生命让前书能够更加的有他的价值，能够更加的有他的力量，叫人愿意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前书说神拣选世上软弱的人，后书他更进一步承认自己实在软弱，却有宝贝在里面，是强壮有能的，够用的，并且人在软弱上，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前书讲明一些不同的恩赐和他们的价值，后书给我们看见生命指示的根基在于十字架的道路和经历。好，我们看见前书和后书的比较，我们就来宝贵后书，特别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就是保罗，他是新约的执事。所以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如果用一个题目把它标出来的话，叫做新约的执事。那这个执事呢，是讲到这个人，是 minister， 是讲到这个执事。在整个哥林多后书，我们稍微看一下它的分段，然后看看它的内容，因为弟兄姊妹都读了哈，内容这么丰富，我也在想说怎么样我们一起来交通。那第一段呢是引言和解释，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十一节。那前面我们晓得哥林多后书保罗写作的背景，因为一面得着安慰，一面他知道说前书所写了以后，在哥林多的教会，在这些犯罪或者是甚至在监营里面的，他们有一些的改变，所以保罗呢，他得着安慰，他知道在患难中怎么样神把安慰赐给人。那今天这个安慰赐给人，是叫我们能够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在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第五节说，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很多时候去安慰别人，当他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的，哎呀，你就知道他能够用他所得着的安慰去安慰别人。所以今天有的时候主把一些环境量给我们，在你身上有一些特别的遭遇，弟兄姊妹，很多今天你的遭遇是在今天神怎么样能够安慰你。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他没有降灾祸的意念，他只有赐恩的意念。然后你得着了主的安慰，很多的时候你在碰见别的人，我们能够从把主给我们的安慰，我们就去能够去安慰别人，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那我们既多受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保罗讲到他的脚中，那他的脚中不是反复不定的，他所有的决定，所有的行程是在圣灵的里面，主一路的带领他。 虽然有很多的假师父，有很多的人对他也许不谅解，但是保罗在这里他必须做一些的解释。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待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所以你面对一些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对他的不谅解，好像说要来结果又没有来，保罗讲到良心啊。弟兄姊妹，今天他所服侍的时候，他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圣经也告诉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他说若是这个良心出了问题，好像一艘船破了一个洞一样。良心有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你没有办法去贿赂他的，你没有办法去左右他的，但是良心非常的重要。你船若破了一个洞，所以有人讲你船可以是旧的船，可以是大的船，可以是小的船，但是呢就不能有破洞，有了破洞呢这个船就没有办法走了，需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保罗在这里把他自己摆出来，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他怎么样在世界上为人。那在林后一章二十节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主的名字他讲到说，我是，我就是那我是的那一位，他就是那个 I am， 就是那位神。当神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自有拥有，他就是那位我是的神。所以当人家认识基督，讲到说认识我是的时候，我弟兄姊妹也许翻译的时候讲到我是不太通，好，所以下面加一个我是基督，好，你看你像基督有点点点，好，其实主在讲的时候讲到他就是我是，他就是这位神。当人家问他捉拿他说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当主说我是，你看这些捉拿他的倒在地上，我是。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只有他是那位是的。那我们呢，我们都说阿们，都是实在的。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实在的就是阿们的意思。林后二章第六节他也讲到，在灵前他所责备的那一个人，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让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前书需要和后书一起把它读在一起。所以在前书你也许会觉得保罗的指责啊，好像是太过严厉的，这样的人把他赶出去怎么样，跟他吃饭都不可以，什么样的人，哇，那个话是很严厉的。但是其实保罗在讲严厉的里面，他里面是充满了爱，充满了怜悯，他是充满了另一个负担呢，盼望这样的人能够被挽回过来。所以这样的人呢，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他听见这样的人他有回转，让他们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这是保罗的心，好，他里面是充满了这样的一个为父，这样的一个爱。所以我们看见教会问题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些弟兄姊妹身上有问题的时候，一面当然我们说神是圣洁的，后面哥林多后书也讲到我们需要有分别，神是圣洁的，我们不是因为爱我就能够什么都可以包容，这个犯罪也可以包容，都马马虎虎的都好，不是的。但是呢，当保罗在讲完前书这么严厉的指责，可是你看见他里面的心，好，为着要得着这样的人，为着要建造，他使徒的权柄是为着建造人，不是用权柄要来审判来摧毁人，那个目的是要把人得回来，把人建造起来。 这些都是我们摸着保罗他的心他的灵，那这是我们读哥林多后书一个非常重要的。那第二段保罗侍奉主的榜样是第二章十四节到第七章十六节。那二章呢十四节这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十五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或灭亡的神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啊，保罗的经历实在是非常的高好，他认识到认识基督在各处显扬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个香气出来无论在得救人身上或灭亡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气，同样的一个香气，它能够叫人活，它能够叫人死。在当时候的背景，当罗马军队他们去外面征战得胜了回来的时候，那在这个行列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俘虏回来的，这些俘虏回来有一些回来以后是要示众的，是要遭遇非常凄惨的被那个结果的，但是当他们列队在进城的时候，他们有许许多多的香气啊，那就着罗马的兵丁来讲，这个香气闻到的时候是一种的欢迎，是一种的得胜，但是就着这些俘虏同样闻到一种的香气，对他们来讲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命运。保罗在这里他认识基督馨香之气，那今天这个馨香之气从我们这些卑微人的身上，今天真的是有可能这个馨香之气是能够散发出来的，要各处去显扬基督他的馨香。那你就知道当我们要说服一个人有时候非常的困难，可是基督的馨香是叫人活的，是叫人死的，那基督的馨香带着一个非常大的能力，怎么样去改变别人，那个香气出来的时候真的能够叫别人有所改变的。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有见证，就在生活里面的那个见证能够活出来。啊，我们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所交通分享的，有一个姊妹就讲到她的先生哈，啊，本来对她的态度啊，平常不跟她讲话的，吃饭的时候呢，只讲说你这是给人吃的吗？啊，她说一天到晚她讲话就是要刺她，就是非常难听的哈。那平常呢，她说这必须我去跟她讲话，她不理我的。哎呀，我说这个日子是多么的痛苦啊，多么的不容易熬的。但是后来我们的姊妹，然后她就在读这个馨香之气啊，我们大家就交通这个馨香之气，我们的生命都是软弱的，我们生命在这样的环境可能都是没办法接受的，但是感谢主里面的基督是蛮有能力的，宝贝是在瓦器里的，有一个馨香之气是能够改变你环境的。你怎么样去改变你的环境？不是你去吵，不是你去骂，乃是馨香之气很自然的。他后来分享啊，也蛮了喜乐哈，啊，他说他的先生，其实他的先生是一个弟兄，只是都不聚会哈，然后他说他的先生开始有改变了。后来有一天我看到他先生坐在后面了，坐在最后面，哎，来聚会了，虽然可能聚了一半又跑掉了哈，我感谢主，我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啊，他看见了盼望，不在于那个痛苦，不是说你靠着自己你要怎么样去解脱，但是我们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里面，我愿意你来破碎我，我愿意让这个基督的形象能够彰显出来。一下子他里面原本每一天就是愁眉苦脸的，我记得那天印象很深哈，几乎我过去没有太多跟他讲过话，那天他 讲两句话，哇，就是一直流泪，一直流泪。我就摸到说他里面太痛苦了，那个伤实在是非常的深。但是过了一两个礼拜，大家读主的话，他开始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学习。感谢主，你知道环境可能没有变得这么快，但是主的安慰，主的安慰是你需要愿意把自己放下来，你需要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面，你宝贝自己，主很难去安慰。但你说主，我愿意破碎，我不过是一个瓦器啊，没有什么稀奇的。她的丈夫怎么说她？你说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愿意放下，让馨香之气能够出来。哦，这是一个很大的能力。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那第二个讲到说，用神的灵使人成为基督的信，这又是一个很稀奇的。他讲说，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过去你看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要遵守十诫，那是神所写在石板上的，摩西带两个石板上西乃山去，神用他的指头写在这些石板的上面，叫他带回来。今天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在外面的字句的，是今天是讲到经历，是讲到在灵里面的，是讲到在我们心里面的。所以今天神的儿女所活出来的，原则上跟主耶稣所讲的是一样的，主所活出来的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哎呀，我们感谢主，当神的儿女愿意说，我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像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活出基督来。他说你们是我们的见信，那这个见信是一个推荐信，靠着人家看见这些神的儿女就能够认识使徒们他们所做的工作，这是一个推荐信。他讲到说，使人满有基督的荣光。零后三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今天我们得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当摩西上西乃山去，他要领受这些法版十诫，他在神的荣耀里面下来的时候，他必须用一个帕子把他的脸遮住，不能让这些百姓们看见他脸上的这些荣光。但是这个光呢，是渐渐的要褪去的啊。今天我们在新约的时代，他叫我们能够敞着脸啊，神把这些间隔都除去了，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光。所以我们在旧约，史弟兄也跟我们，我相信也才讲过哈，摩西他怎么样想要看见神的荣耀，到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看见。神已经做了好多事啊，把他放在磐石的穴中，用圣手遮盖，但是神过去的时候，哎呀，摩西他能够看见神的背，不能看见神的面。神的荣耀是说到神的自己，但是今天我们能够注视这位神，因为这位神在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满了神的荣耀，却是我们可以注视的荣耀。那今天他特别还讲到，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我们越多活在主的面前，越多活在主的荣耀的光中，弟兄姊妹，这个光能够从我们的身上今天能够照射出去。所以原本这个光 神他就是这个荣耀，他就是这个光。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说我们可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然后下面呢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那在这里呢都是讲到需要很实际的，我们有经历，我们有被主实在的制作过。所以这个光，今天我们越多来靠近你，活在人面前的时候，兄姊妹，我们也祷告主，叫我们真是把主的荣耀能够彰显出来。很多人说，你把这位神拿出来给我看，我就会相信。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位看不见的神拿出来给人看，但是别人他们能够看见我们，他们能够从神儿女的身上能够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站在一个何等关键的位置上。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的见证人，要把这个荣耀，我们祷告主，我们要常常来到主面前，路已经开了，我们可以敞着脸呢，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可以注视他的荣耀。你越常在主的面前，哦，弟兄姊妹，今天会改变我们的生活，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会叫这个荣耀今天能够从我们这些卑微人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灵后，我们一再讲哈，保罗他所要讲的是讲到一个经历，讲到一个见证，讲到他活出来。当然不只是保罗，保罗是一个榜样，所以他怎么样能够把主的生命，他知道怎么样让主的生命活出来。我们也盼望在我们一生的年日，朝着这个方向，向着标杆，我们看见不但保罗他是怎么样能够活出来成为新约的执事，他今天主把这个托付要托在我们的身上，也要我们能够从身上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经节哈，是宝贝在瓦器里面，宝贝在瓦器里面。我们认识我们的天然生命的软弱，我们肉体的败坏，我们认识到一切外面的可能不过是暂时的，不过是必朽坏的。但是我们眼目不是只是看见我们的外面，不是看见我们的软弱，我们天然生命。保罗在这里呢，他要我们看见我们是充满了盼望的。灵后第四章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欺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他讲到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感谢主，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于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所以我们看见主用水借着道哈，就是他话语中的生命啊，把教会洗得洁净，除去一切的皱纹斑点呢。斑点是讲到外面的污秽，皱纹呢是里面所发出来的哈。那通常皱纹是讲到老了就有皱纹哈，那这个呢是老化了。但是我们认识到神的话里面的生命，把这一切都要洗净。他讲到里面的人哈，一个是外面的人，一个是里面的人。内心是说到我们里面的人，却一天新似一天。啊，我们里面的人在主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是一天新似一天的，不是老旧的，是新的。那这个新的感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说怎么样来分别哈？当我们来读主的话，哎呀，如果你老是觉得说， 哎呀，这个都是读过了，读过了，读过了，我都知道了，懂了，懂了，懂了。也许你已经老了，但你每一次读，你都觉得，哎呀，读的话太宝贵了，很新鲜呐、啊。因为他今天同样一句话，他今天向我说话，他今天向我启示，他今天叫我得着当日的玛拿，我得着的粮食。你知道那个生命的感觉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基督徒呢，不是说时间久了他就是一个老基督徒哈。你看见有些信主很多年呢、啊，哎呀，他每一次交通，他每一次来读经啊，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里面是很新鲜的，觉得说还有好多我还不知道，有好多我还要来学习的。他也有一些，你知道他很老了哈。我记得过去曾经有几位到我们当中来聚会啊，他们很多知识哎，他们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但是后来啊，他们才跟我们讲，他们来的时候是带着什么心态来的？他说是带着踢馆的心态来的。我说哇，踢馆的心态，难怪他们很难得着什么。踢馆不知道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哈？哎，挑你们的问题，挑你们的毛病呢、啊？他讲的时候感谢主啊，他是带着一个好意哈。他说我们是来踢馆来的，不过呢，好像这么多日子还没找出什么这个把柄哈。但是呢，老了来踢馆，你以为你懂了，所以你能够去批评别人，你能够找人家的问题，因为你以为你已经很富足了，却不晓得。今天其实神他所要我们认识的，我们不过是贫穷，我们不过是可怜的，我们不过是软弱的。弟兄姊妹，你就站在一个蒙福的地位，什么时候你觉得你有了，其实我们已经堕落了。什么时候你觉得你自己是刚强的，恐怕正是仇敌可以把你很轻易就能够打倒的。这就是在灵后我们摸着保罗他这个人的时候，他这个人，天的人来讲，保罗的知识是太好了，他是哈佛这个法律系的哈，啊，他是这个地位又高哈，身份又好啊，他又是罗马的公民啊，你知道他是各方面你看都是不得了的，可能是甘乃迪的这个家族的哈，或者是怎么样，你说哇，他是不得了，但是他遇见了神，保罗怎么样？他宁可浮在灰尘的里面，他夸自己的软弱。哎呀，你知道这个人不一样了。但是只有在这样的一个情形的里面，基督的馨香才能够出去。那这个馨香能够叫人死，能够叫人活。这个馨香能够把神的那个能力啊，不是保罗他的那个能力啊，是神的大能，能够从他彰显出来。我们不过是软弱的，但你越承认你的软弱，你愿意服下来，弟兄姊妹，有一个力量是你说不出来的。什么能够叫别人改变？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你要改变人是非常难的，但是有一个点我们都会经历到，只有基督的生命真的能够改变人的。只有基督从我们这些身上要活出来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馨香，有一个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能力，能够叫人摸着，能够叫人改变。这是保罗他所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见今天外面的外体啊，外面的人是一天毁坏一天的，里面的人一天兴死一天。他说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当你摸着了永远那个荣耀，你就会说今天我们所遭遇的不过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我们顾念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个需要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我们看见所见的好像是实在的，所见的是我们可以有把握的。人在地上所追求的，看多少人都是追求所见的。 可是当眼睛被开启了以后，你要追求的是那所不见的。今天我们说那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是不会毁坏的。保罗在临前也告诉我们，的确讲到复活，讲到那个种啊，今天我们都在这里种啊，所种下去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他讲了很多，到临后其实他是经历到从他的身上那么实行哈。那今天我们怎么样顾念那所不见的？外体是会毁坏，但是里面的人是要一天心思一天。在5章13节他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不再为自己活，弟兄姊妹，只要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我们可以一生来经历的。其实就是一句话，我们若真正的进入，真正的来经历，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他讲到接受和好道理的托付，尽和好的职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然后他下面呢也讲到说，要分别为圣才能与神和好相交。今天神把一个职分给我们，叫我们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叫人与神之间能够有一个和睦。那这个和睦我们都知道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把那一些审判他为我们承担了，他为我们挂在木头上受了咒诅。原本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隔阂的，因为人犯了罪，人不可能来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但是因着主，他为我们受了审判，他为我们付了代价，把这所有的拦阻除去了，我们能够与神和好。那他又把这个职分把人能够与神和好的这个职分来赐给我们，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主耶稣是那位不知罪的，他为我们成为罪，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啊！所以主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还不在于他肉身上为我们所受的痛苦，肉身上的痛苦已经是我们所能够也许还能够了解一点点，但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进入这位不知罪的、无罪的，他要为我们成为罪，所有人的罪都要归到他的身上。弟兄姊妹，那个痛苦是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但是主他为我们承担了，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父神公义的审判临到他的身上，所有神的愤怒、神的审判临到他儿子的身上。所以主在当时候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弟兄姊妹，当我们读到这些主的话，我想主的爱在这里要来激励我们，真的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我们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今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神也把一个托付托给我们，叫我们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叫别人也能够看见，也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与神和好。那我们说主所做成的，今天在十字架上在2000年前都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在地位上，我们在一个事实里面，我们随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与神和好，这是主已经完成的。但是灵后特别是讲到那个榜样，那个见证，讲到那个经历。所以我们说属灵的事情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呢讲到一个事实，事实是说到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说什么？成了，他已经完成了。那这个部分不是我们能够再加添，或者我在努力再进入的。主死的时候，我在他里面已经与他死了，所以我只能说，我需要看见，我能够宣告我已经死了。可是事实跟实现出来哈，这个当中呢，今天我们在灵后就特别让我们要认识啊，是需要我们在生命里面来经历到的。好，我们刚刚讲到与神和好，在地位上，所有跟神之间不和好的，所有需要付的代价，主已经都付清了，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你说我们能够与神和好，在地位上没有问题了。好，但你在实行的时候，你发现不是在神那边不接纳我们，路是开通了，代价都付了，可是你发现一件事情，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情形与神的生命若不相合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主观的来经历到与神的和好。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哈，你如果活在罪中，你没有从罪里面回转过来，你说主啊，你已经付了代价了，反正我大摇大摆的我就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可你发现说这个生命跟神的生命没有办法相合，他只有在头脑知识里面他认识一个客观的事实，可是他没有办法进入那个主观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他告诉我们，他说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和不信主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他讲了这么多啊，主要告诉我们，神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有这等应许，要怎么样？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保罗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我们除了需要认识客观的事实，当你要进入主观的经历，我们要与神和好，你就会摸到这位神他的生命，他的性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叫我们除掉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今天神不是叫我们只是紧紧的得救，救赎是一个手续，他叫我们来承受产业，他叫我们成为圣洁，他叫他的生命，他永远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我弟兄姊妹，我们就宝贵啊，宝贵保罗在这里他所要告诉我们的哈，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把这个职分呢，当我们要传讲出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认识我们怎么样与神和好，认识到基督他不知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他怎么样受了审判。另外一面呢，我们要真正有一个与叫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们需要有主观的经历，你到底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哎呀，叫我们脱下所有污秽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不能在污秽的里面，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想我们都会经历到的，我们都会承认的，但是我们无论在怎么样光景，神叫我们回转到他的面前，因为代价是已经付了。今天我们需要承认接受，我们悔改，我们就能够有一条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他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有一条路让我们能够与他和好，但是我们这一面呢，需要主观的，需要很实际的，就在他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好，保罗讲到说他所遇到的各样患难，他外有征战，内有惧怕，但那安慰丧气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提多带来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好的消息，安慰了他们。我想我们没有办法都很细的讲，那在第八章第九章特别讲到奉献，特别讲到奉献，那他从马其顿众教会所蒙的恩来告诉他们，来勉励他们，马其顿的众教会他们在患难中是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下面讲说他们在极穷之间啊，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所以我们过去在奉献箱的上面都会写一段字，那捐得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很多的奉献箱上都会用这节经节，捐得乐意的人，捐得乐意的人，你必须真的认识我们的神，你必须真的从里面知道啊，弟兄姊妹，奉献是蒙福的路。保罗到后面告诉我们说，他所要的不是我们的，是我们啊。神今天他不在乎，其实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东西，神要得着是我们这个人，所以要先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他讲到奉献这边其实有很多的点是非常的宝贵啊。他说神要多多把那个种地的种子来赐给你们，他说这个奉献不是你丢到奉献箱以后就你就没了他说是把它种下去啊。这个观念上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是种下去。种呢会不会再长啊？会长的而且呢，今天你这个种地的种子是谁给的？是神给的。所以你看见没有，讲到大卫他奉献那么多东西为着建造圣殿预备这么多的材料，但是大卫讲一句话，他说我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那你真的看见说有什么是我的呢？有什么不是神所赐给我的？我们就会站在一个感恩的心，当你奉献的时候是在一个感恩的心，不是说恩待神的那种表现是神看神我恩待你了，不是看见教会啊我恩待你了不是看见新同弟兄你看新同弟兄我帮助你一点看你蛮压力蛮大的都不是啊。今天是甘心乐意啊，这是我们蒙祝福，今天是你竟然悦纳我们的奉献，因为所有都是你所创造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你有什么需要呢？但是你竟然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把从你而得的来献给你啊！这个种地的种子啊，都是神所赐的。这是在哥林多后书非常的宝贵。那第四大段为使徒权柄所有的表白我想因为他所遇到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假师父批评保罗，毁谤他，不承认他使徒的权柄，那这个点上会让很多保罗的工作被这些假使徒所拆毁。所以保罗他没有意思要好像要来表扬自己，要来夸口，他说他只夸自己的软弱，没有什么好夸的，但是他不得已啊，他宁可好像成为一个愚妄人，他要讲一些，目的是什么？是要得回这些神的儿女，不让他们受假使徒，这些假使徒装作好像是光明的天使，他们在外面 很多时候你看见一些的虚假的哈，我们都常常看见有一些这个我们所谓的异端的哈，哎呀，他们是非常的殷勤，他们表现开始的时候可能是非常的谦卑，他们可以装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我曾经听过有一些的异端，他说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他不会马上显露出来，他会潜伏在里面，然后过了好长的日子，哎呀，人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啊，真是好啊，他又谦卑，然后呢，又温柔，然后又殷勤，什么都好，那最后他才显露出来哈，他有那个影响的力量，很可怕。所以保罗他不得已要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必须把自己摆出来，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哈。那他们所遇见的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大，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在那里征战。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都顺服基督。今天我们同样遇到属灵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今天的兵器呢也不是属血气的，是要在神的面前有能力，是要经过十架，经过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与主同死，我们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被主破碎，瓦器需要破碎，生命才能够彰显出来，拿达香膏那个瓶子要打破，香味才能流出来。今天我们所征战的仇敌非常的清楚啊，仇敌对于这些事情比我们还了解，有没有真实属灵的力量，有没有真实的兵器，不是口头说的，是在于这个人，在于我们。那今天不是教会里面谁谁谁他们才面对属灵征战，每一个神的儿女，蒙赎的人当侍奉，面对无数仇敌，要知道每一个你都会遇见属灵的征战，那我们就需要非常的警醒哈。那这个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有这个能力，怎么样能够攻破一切坚固的营垒。夸口的当主，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在这所有的征战的里面很关键哈，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至高之事一概把它攻破了。当保罗在这里他要讲到他的见证，讲到这些分别的时候，我们看见他必须提到他在主里面他所得着的那个启示哈，他所有的经历，他也讲到说他所受的这些患难，为着侍奉神，他怎么样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不单这些外面的事，他说还有为着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保罗的身上。哎呀，保罗必须把这些，他不得已，他有一个所谓的自夸，告诉他们他所有这些的遭遇。但你看见他在他的身上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还是没有什么。对于自己所有的经历来讲，没有什么好夸口的。那保罗他讲到，我认得一个人在基督里，他说前四年被提到三层天上。他讲到这个人啊，好像在讲别人，可是呢，其实我们都读的时候都知道，其实就是讲保罗他的自己。他前14年前发生的事情不容易耶，很多时候今天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经历哈，啊，我们就马上就哇赶快要告诉别人哈，那当然罪主做见证是对的，可是保罗 或者有一些圣徒们，他们有一些的经历是在隐藏的，不是为着拿出来的。他三层天上的经历，得着那个启示，对保罗来讲，有14年是在隐藏的，他没有把它说出来。那当他在这里说的时候，他也没有真正讲出来。那到底你看见，到底你听见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到底讲的内容是什么呢？当然他得着的启示，他在很多书信里面，他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认识神，当他表达出来的时候一定在里面的。但是那个经历的本身，其实对他来讲，你看14年前到现在，他只这么简单的起一点，而且是讲到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好像不再说他自己了，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启示，但是神怕他自高自大，所以我们就认识，他说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猜疑，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可能我们不晓得这个刺到底是什么，有的人做了很多种的分析，可能是保罗的眼睛啊不好，他所以他后来写说你看我写的字何等的大，但是他这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也就不需要这样去猜，因为不晓得，不能确定，但是总是一个让他很痛苦的。我不知道你身上有没有被一个刺，如果这个刺拿不出来，有时候一个很小的木头刺在里面拿不出来，你随时都是很难受的，你巴不得用个什么方法把它钳出来。保罗身上的这根刺，他祷告三次，神没有把他这个刺拿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那这是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经历，神在他身上要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那我想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也讲到，的确今天很多的患难，很多的试炼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是主告诉我们，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我记得我在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读书，要进到那个博士班，我们有一个这个博士班的入学考试啊。我那时候这个硕士读完了以后呢，成绩算是相当不错了哈。那我的指导教授呢也很欣赏我，就收我做他的学生。那我就开始要准备这个考试啊，让他考这个大学部的，还有考研究所的东西。我觉得那天礼拜五我记得考完试了，觉得考的还可以嘛。然后呢礼拜六呢有一些年轻的弟兄们，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一些他们有在读大学的，他们就到我们家来，常常就在我们家，一起来，他们来读书啊。后来有一个弟兄他就来问我，他在修这个物理课，他就问我那个，我就帮他回答，回答完了以后他说，哎，你做的跟我老师做的不一样。我毫不考虑，我就跟他回答什么呢，一定是你老师错了。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后来到了礼拜一到学校去，礼拜五考完试嘛，那早上考下午考，早上是考大学科目，下午是考研究所科目。礼拜一到学校去，我的指导教授啊，他的那门课因为我修得非常好，所以呢他收我做他学生。那门课我是很有把握的。然后他有我的指导教授，也是我的最主要的一门课。后来他呢拿了那个我的考题，因为下午有考他的那一门，哎呀考了五题吧。他说第一题他很讶异，我怎么会答成那个样子。他说你的意思是这样，我说对啊。他说你错了，第二题也错了，第三题也错了，反正没有一题是真正对的。最后呢他摇摇头啊，就写了一个 C 。可能也是给点面子，没有给 F ，就写了一个 C 就是考那个就不过了，就是意思就是这样子。哎呀我想一下子从天就掉到地上来了，那是不是大概就完蛋了，就 后来他发现下午啊，那个研究所的课每一科都考得很糟糕。那我就等着放榜啦，那准备下次再重考了，再考，有机会就再去考了。那就一直等，一直等啊。你知道那个等的日子啊，比你那先放榜那个还难受啊。那每一天呢，还要到学校去，还要你想说这个考不过，我就回家去了嘛，还要装模作样跟人家在那里做读书啊研究的哈。又每天看到这些同学，看到这些教授们，很难受啊。一个礼拜过了，一个月过了，两个月过了，三个多月了，那个学期都要结束了，哇，那个难受，我没有办法形容。啊，那天坐在那里，来到主的面前，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读到这句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当主一说话的时候，你知道我那一副那个样子哈，或者我回答那个弟兄哈，一定是你老师错了，那好像就是一个电影一样，一下子神就让我看见了那里面那个骄傲，可能我自己都不觉得，我觉得本来就是你老师错了嘛，没有什么好疑问的哈，就是说，但是呢，一下子那天那个看见里面的骄傲哈，哎呀，当神一显现的时候，整个人就被打倒在地上。神的话带着一个何等的能力，那个光照叫我们懊悔，我们看见我这个人的污秽，我这个人的那个墙，那个骄傲是神所不喜悦的。感谢主，弟兄姊妹，神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不是在于外面，但是呢，他要我们真的是遇见他的时候，神要破碎我们，我们借着环境有一个机会，好像我这个人他不压你，压到那天是到了三个多月哈，他那个痛苦我已经快要崩溃了可能哈，但是你他就是要把你在这个环境里面，到这个时候他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美意，他说话了，我的恩典够你用的，这个话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把我击倒在地上。感谢主，当我们认识到哦，主原来我是这样的人，你真正认罪悔改以后，我记得我从地上起来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喜乐，环境没有改变啊，但是里面充满了喜乐。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在环境中，在试炼中，你因为你不知道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神要做成什么工作，当你知道了以后，我们里面充满了感谢。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啊，那天起来我是很喜乐哈，那到学校去也是很喜乐，不像以前看见要做这些事啊，里面这个又烦又痛苦，说不出来的。哎，后来有一天在路上碰到我的指导教授，哎，他说 Timothy 啊，恭喜你啊，考过了。我在想，不可能吧？通常他们考完之后，大概一两个礼拜哈，教授们就表决就告诉你答案了，就是了。但是呢，他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最后他说：“哎，你过了。”后来我到系里面去问，那个秘书告诉我，他说他们开会开来开去哈，到最后决定一件事情，他就把下午的研究所的课啊，他都不算了，他只算早上的。诶，我早上的考的还不错，考大学部的，研究所的考的很糟，但是从来不会想到说竟然把研究所的部他根本就不算了，结果我就考过了。而且听说从后面哈，他们干脆研究所的课好像就不考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的工作环境是他的一个工具，今天他能够做成了，其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我们敬拜神，但是里面的喜乐，里面的改变哈，还不是因着外面环境神做了工，但是我们遇见了神，你真的知道我的光景不过是很可怕的，我是一个骄傲的，需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感谢主， 我相信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生活中肯定都会有许许多多的经历，肯定每一样主所做的这些事实要实现，要让我们从一个客观的变成主观的经历。保罗在这里他的经历，他得着主的话，有一天，这个大概是快要30年前的事情，我也得着了。我相信圣经有好多话，当主再一次说在你里面的时候，把他的旨意要成就在你的身上，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们宝贵读主的话，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当主再说的时候，圣灵再来启示的时候，带着一个很大的力量，把他的工作做成在我们身上。那我想读了哥林多后书，特别就是讲到保罗这个人，他是新约的执事，说到他是一个神的仆人，他怎么样经历神在他身上的制作，神在他身上的改变，他怎么样经历到那个大能啊，不是靠着他自己，因为是宝贝在瓦器里啊，这个能力所显出来的，这个香气所显出来的，保罗在这里他做见证，做见证。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盼望说借着这卷书，主能够吸引我们，吸引我们更多的认识主，也吸引我们更多的来经历主，更多的来活出基督。我们最后把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阿们。